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想到如果对过去自己40多年的人生用1到10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一个蒙恩的罪人，神何等大的恩典。对我来说，虽然在家庭里面是第3代的基督徒，但是没有主真正的生命在里面，活着好像行尸走肉一样，不明白神，不认识神，顶撞神，悖逆神。从我小的开始懂事以后，就发现这个名字路加这个名字很危险。我说还了得，我的舅舅叫约翰，我一看很多红卫兵去批斗逼他改名字，我就在那里心里发慌，因为圣经的排列路加要排在约翰前面，我想这样我的罪更大。所以那时候最怕的就是同学学校里面如果有谁问我说奇怪你怎么叫路加，我就开始心惊胆战，我就尽量含糊其辞，不敢告诉他们这是圣经的名字。实在有时候混不过去，别人老问呢、为什么叫路加就不叫路简呢，也不叫路程呢？哎呀，我说路加就是多走点路的意思，自己来解释，大概爸爸妈妈要我多走点路。没想到神真的很幽默，现在成了宣教士，真的要走很多的路。心里不认识神，不明白福音。感谢神，直到1979年离开家乡上海到东北去念大学，面对一个人地两生的环境，面对一个举目无亲的环境，更加严重的是面对一个茫然不知前面道路的人生，明天会怎么样，毕业以后会怎么样，将来人生的路会怎么走。感谢神，在彷徨迷茫沮丧无助当中，1979年12月24号，神的救恩临到我。那天因为实在非常的想家，所以回到宿舍呢，我就自己来读圣经，来唱诗歌。当时的目的只是想说营造一些家庭里面的气氛。以前在家里的时候，父母都带我们有这个每天每个主日的家庭礼拜，当然那个时候要把门窗关起来，要非常小心，怕别人听见知道。我尤其怀念那个圣诞节的这个节日，父亲给我们讲路加福音2章，讲耶稣诞生的故事，父母带我们来唱圣诞的诗歌。但是那个时候自己没有认识神，所以只觉得很好听，只觉得很感动，但是并不知道到底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降生，为什么神的救恩对我们是这么的重要。那天在东北大学的宿舍里面，打开圣经读一段，唱几首诗歌，心里本来的期待是能够得一些安慰，因为远离家乡，亲人都不在身边。感谢神，圣灵在我里面做工。你真要认识这位上帝吗？你真要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罪悔改。这是以前父亲一直跟我讲的，但是我那个时候跟他辩论，爸爸说路加，大人是大罪人，小孩是小罪人。我说我就不是罪人，我说我觉得不错啊，老师都表扬我，我说你们看家里面我都彬彬有礼啊，好像这个人面前我都做得很好。我记得曾经跟他辩论，我说坏人呢都去一个地方，爸爸说去哪里，我说都去教堂啊，你看教堂每个人说都罪人，我说好人去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去哪里，我说都去监狱里面，你看监狱里面关在里面都觉得很不服气啊，怎么把我关起来了，赶快想办法出来啊，我没罪啊，我很无辜啊。 我说罪人都去了教堂，好人都去了监狱。我说像我这样的，我当然知道我有点错误了，但是说罪人太严重。那一天的下午，圣灵在我里面做一个光照的工作，忽然间提醒我以前在家里做一件事情。家里面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爸爸妈妈他们因为信仰的关系去劳动改造，剩我们几个孩子。哎呀，忽然间有一天呢，就想说要找一点零食来吃，翻箱倒柜，后来找不到一块糖果，在厨房里面找到一罐白砂糖，上海人做菜都会加一点白糖在里面。我大喜过望，我看这白糖，我说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啊，开始偷吃白糖，越吃越好吃，越吃越想吃，吃到后来心里想说不行，有一天如果给妈妈发现了，这下问题严重。最主要是我一直在父母跟前都是好孩子的招牌，灵机一动，我把弟弟抓来了，我说你来，他干嘛？我说吃白糖，那白糖做菜的不能吃的，没有关系，你吃一口。他很听话，吃了一口把他赶走了，我大口吃白糖。以前我都觉得我很聪明，我都觉得你看这个没有人知道。我特别记得有一次真的给妈妈发现了，妈妈来问谁吃了白糖，那个时候白糖都要凭票的，很紧张的。哎，我说妈妈你别问我，你最好先去问姐姐问弟弟，姐姐说没吃过，弟弟说有吃过。哇，结果呢，妈妈以为白糖都是弟弟吃的。那一天圣灵光照我的时候，让我知道一件事，背后是什么？诡诈、欺骗、说谎、嫁祸于人。忽然间在那一刻心里感觉，上帝啊，我是这样一个人。那时候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后来我发现所有那些人想过的我都想过，不过有些人想了做了进了监狱，我想了不敢做我进大学，他们叫做社会渣滓，我叫做社会精英。我一想，我还其实我还不如他们呢，他们至少胆子还比我大，我常常是有这贼心没这贼胆。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人看人只能看外表，但是神看人却鉴察人的内心。当神鉴察世人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真相。那天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跟神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就这么简单。上帝啊，我是一个罪人，感谢神，因为这样的承认，接下来五个小时真正经历到神赦罪之恩，经历到神从天上赐下的平安。我发现我就开始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开始是那种悔罪的眼泪，但是接下来是那种喜乐的眼泪。我真实的经历到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说有一群小孩子被带到耶稣跟前，耶稣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对于那些很紧张的门徒在旁边说，不要让孩子来打扰我们的老师。耶稣说，人如果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够见到神的国。然后耶稣把孩子抱起来，按手在他们身上来为他们祝福。我真实的经历到那一天怎么样，好像在主的怀里面被他抱在那里，按手为我祝福。忽然间过去几个月那种的忧伤、彷徨、迷茫，感觉好像被从心里面排出去。我忽然间明白了，这位上帝不再只是我祖父的上帝，我父母的上帝，成为我陆家的上帝。一个蒙恩的罪人，两次很刻骨铭心的祷告，一次就是79年，一次是89年。89年的时候，当我离开中国到德国去留学的时候，再次圣灵在里面一个很强烈的提醒，我们都有梦，我们都有理想。那个时候出国的时候非常快乐，非常高兴，好像一只鸟飞出笼子一样，不简单啊。在1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要出国真的好像要过五关斩六将，单单要拿到那张护照都要花很大的力气。我记得当我坐上那个国际列车，从北京出发到柏林，我当时在西柏林留学，要经过7天8夜的火车，我就非常兴奋啊！ 我说第一，这个好处就是没有时差，如果你坐飞机去你还要倒时差，我火车过去一点时差都没有，就自然调过来。最主要是中间要经过蒙古，中间要经过当时的这个苏联，苏联当时还是整个的一个联邦共和国，要穿过那个西伯利亚的这个平原，而且要经过波兰，然后经过东柏林，最后能够到西柏林。但是心里一个很深的感触，当这个火车有一段穿越了长城，在内蒙古那边，从长城另外一边，我隔着车厢，从那个车厢车窗里面往外看，看到那条长城，心里面很大的感慨，一方面很兴奋，好像一只鸟从笼子里飞出来了，另外一种感觉是什么？长城的背后出生长大，今天去国他乡，在十六七年以前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好像去国他乡以后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回去，那种感觉有点像风萧萧兮易水寒、记得以前读过那些古诗，哎呀，心里面不知道什么滋味，而且觉得很滑稽，你发现出了一道墙又进另外一道墙、我记得经过七天八夜，那个火车又把我带进另外一道围墙，叫做柏林围墙。我的大学就在柏林围墙的墙根底下，每天中午散步都可以看到那道高高的围墙。忽然间人生很大的感触是什么？围墙，围墙，有时候是外面的有形的墙，但是更严重是心里面那道围墙，那道围墙比外面的墙足够的坚硬，或者说更加的坚硬。外面的围墙会倒塌，1989年11月9号，我看着那道柏林围墙在我跟前倒下来，但是心里的围墙谁能够让它倒下来？到了德国，我们这一群海外游子，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在海外亲不亲故乡人，是我们从小读书都是这样讲的，但是当你真正到了海外你才明白。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这个找到了一个学生宿舍，满怀兴奋刚住进去，我的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说，陆家你先别忙着去你的宿舍，你先去看看你的信箱。我说看信箱干嘛？我还没有信啊，别人都不知道我搬来这里啊。哎，他说你不知道其中有一个秘诀，你别管，你跟我来。那么他这个学生大楼 一幢7层楼的，很多的这个学生住在里面，这个信箱呢是专门有一个房间在旁边。那到了信箱跟前才知道那个秘诀在哪里，他让我看看，他说你的名字在哪里，那每一层他的所有的信箱都排在一起，我找到我的名字在那里，他说你再看看你周围旁边，我说看旁边干嘛，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看看旁边有没有中国人啊，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名姓名都很好认啊，张 ZH、那么王 W 那个一看就知道，我说看那干嘛，他说你不知道啊，这学生宿舍里面厨房都公用的，你最好旁边都是黑人白人全部没有关系，他们吃的很简单，一片面包一个鸡蛋都解决，如果你旁边都是老中的话你还了得，那厨房还轮得到你用吗？赶快换啊，如果你旁边一看一层楼全部都中国人，你赶快跟那个 manager 说你要换，不管你找一个什么理由你就跟他说你不要住这一层。哦，忽然间我才明白，原来这个秘诀，原来你先不忙的先搬进房间。那个时候心里一个很大的感触是什么？我们不是曾经热血沸腾的说我们最爱国吗？我们不是曾经说我们最爱自己的同胞吗？但是一点小小的利益，一个小小的考验，只证明一件事，我们最爱的乃是我们自己。在那个时候忽然间忘记了什么同胞什么故人，忽然间觉得自己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我记得那一年也是在圣诞的时候，神透过一个仆人到柏林来一场讲道，讲完道他有一个呼召，到今天那句话我都仍然记得， 他说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基督徒是有责任的。那时候我们只有四十几个人坐在下面听他讲道，那位传道人流着眼泪说，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基督徒是有责任的。五千年来我们什么都试过了，很可惜我们试的都是人的方法，我们从来没有去真正试试上帝的方法。出路在哪里？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国家，我们怎么能够真正洗心革面？不但有外面强大的经济，不但有外面强大的建设，更重要是我们的心灵认识上帝，认识真善美的源头，认识爱的源头从哪里来，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够不但立于世界之林，而且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不但自己蒙福，也能够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国家、我们的整个世界真正因着我们中华民族来蒙福。神把一个很恳切的一个负担放在我里面，给我一个提醒。我记得那一天当传道人在那里呼召的时候，他每呼召一次我就在下面抗拒一次，我说我太感动，但是我怎么能够回应呼召呢？他说你们当中有感动的就站起来，将来祈祷传道为生。我说上帝你找别人，我好不容易过关斩将到了德国，我怎么能够放弃？他呼召到第三遍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上帝啊，我太感动，我怕自己控制不住，你让他停下来不要讲了。没想到我刚没祷告完，他又说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他讲到第五次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泪流满面站在那里。不但是我站起来，我们另外有三位，我们四个人一同站在那里回应神的呼召。到今天感谢上帝，四个人都在服侍主，神格外的怜悯。三次离开上海到东北，离开中国到德国，离开德国到美国来装备。我想到好像神透过一次次的离开，让我去认识他，认识神的教会，更认识神在我这个人生命里面的旨意是什么。今天神仍然在做离开的工作，我也深信神的每一个儿女，我们在地上好像当年那个亚伯拉罕一样，感觉是住在帐篷里面，所以离开就是必然，但是离开的背后满了祝福。因着离开才越来越向往盼望那永不动摇的上帝经营的城，因着离开才越来越发现神的恩典何等浩大，因着离开才操练生命里面神在对付，神要我们放弃一切我们自己觉得可以依靠的，来依靠上帝。以前在中国去了很多地方，也在不少地方生活、工作、学习。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回顾过去，好像四海为家一样，但是呢，五花八门的世界，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每天面对的世界都是布满陷阱，步步艰难，道路坎坷，六神无主的心情。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真的常常活在茫然里面。六神无主，我常常想这个成语写得很好，我们如果把这样那样的东西当作假神偶像放在心里，但是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真的就是六神无主。你常常会觉得不知道明天该怎么走，你常常会觉得为谁辛苦，为谁忙碌，然后呢，七上八下的心情好像常常起起伏伏。我想在北加州湾区一带的是很有这样的体会。我有些朋友他们住在这里说，跟我说，陆家，我们现在都会看人脸色，一看这个人的表情大概知道现在华尔街的指数在哪一点，多半没有错的。很多人买了股票，那个心情就跟股票连在一起，股票高了他兴高采烈，股票掉了他就好像活不下去了，如果再掉的厉害，有些人就噼里啪啦跳楼了，活不下去。更可怕是什么？九死一生的人生，九死一生。 我常常想，每一天早上醒过来，能够站起来走路，神的恩典；能够举起筷子吃饭，神的恩典。到美国来十多年里面，三次可以说必死的大车祸发生在我身上，每一次都觉得怎么可能又活过来。第三次大车祸，那个车整个从三层楼那么高的高速公路就整个摔下去，忽然间那个车失控，因为后面有个车要撞到我，那个车是酒醉驾车，你开车就知道，有的时候你不撞别人，别人会来撞你。我赶快闪过去，他没有撞到我，但是我的车失去控制，结果那个车就从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就飞下来。后来来救我那些人跟我讲说，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好莱坞在拍电影，因为那地方离洛杉矶的好莱坞很近哈。哎，他们说我们以为是拍电影，怎么忽然间一个车从高速公路出来？所以他们下来想说这个人肯定活不成。我当时在里面也慢一点，没有出来。第一个车门都变形也出不来，第二我的眼镜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我在车里摸我的眼镜。哎呀，那些人说这个人到底死的活的？我就看到这个他们在车窗外面说这个是几啊？这个几啊？看看这个人还活的没有。好不容易从车里爬出来了，爬出来以后那个车摇摇欲坠啊，随时都会爆炸，因为他的油箱都破了，漏油。我当时还不甘心，我说我的钱包在里面，我驾照在里面，我得爬回去。刚要爬回去，忽然间里面一个提醒，你把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我刚刚借一次生命给你。每一次的车祸让我更深刻的体会，原来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是那位赐生命的主借给我们每一天的光阴，每一天的日子。我更感谢上帝给我十全十美的福音，十全十美的救恩。如果没有神，我们不过是一口气，而这口气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断了。最悲哀的是人生就过去了。小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个《三国演义》，打打杀杀，哇，那个摇着羽毛扇的诸葛亮，还有那个孔明，还有周瑜，哇，好像那些大英雄，感觉哇，真不得了。直到有一天再去看一看前面那个开篇词怎么写，大江滚滚东去，淘尽多少英雄，是非成败转头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真的人生在地上，你发现就是是非成败转头成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谓的大英雄，所谓的大人物，历史的江河老早把他们都淘尽。今天你举头看见青山，夕阳依旧，但是刹那间我们的动作呼吸存留都过去了。你发现光阴何等快速，人为什么要活？人往哪里去？人怎么来活？感谢神，主耶稣来，不但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来了，要我们在有限的人生里面，能够真正在无穷的永恒里面来投资，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承担起一个不朽坏的使命，与神来同工。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 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皮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感谢神，今年的年初有一个机会去到了这个加利利海。圣经对加利利海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格尼撒勒湖。这个湖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非常的不陌生，但是直到今年第一次亲眼看见，而且有机会实地的去出海去学习撒网，也真看到这个湖里面有非常多的鱼类，大概有30种以上的鱼类在那个湖里面，而且其中非常有名的叫做彼得鱼。这个彼得鱼是现在很多位到了那边都一定要吃的，我在那边连吃了3天，每天都喜欢吃这个彼得鱼。而且在那边你会看到一个古船博物馆，那个博物馆里面那条船是当年耶稣那个时代的船，整整2000年前的船。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渔夫，刚好那一年那个加利利湖的水比较浅一点，他就发现到那艘船是搁在那个水比较深的一半的岸边，以前都被水所埋没。后来当地的科学家考古学家他们花了3年的时间把这个船小心翼翼地把它取出来，专门成立一个博物馆。我看了那个船，看了那个鱼，心里面很大的感慨。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那里讲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站在湖边讲道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当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多少的人在旁边拥挤听到。我们今天也许也是这样，今天如果你到了世界各地，你发现主日崇拜的时候，许多地方超过10多亿的人，神的儿女，他们进到圣所来敬拜上帝。你以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到主日学，到这个教会来，我们都听到，但是单单听到能不能让我们真正预备成为一个宣教的器皿？回想我们成为基督徒已经不少的年日，但是过去多少的岁月我们不是这样吗？好像已经变成一个 routine， 变成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我们去听到，我们去学习，但是听到为了什么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其中包括那个彼得。彼得不但是愿意听到，彼得在这里也把他的船让耶稣来用，他是一个渔夫，船就是他的家，他把船让耶稣用。换句话说，好像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开放家庭，我们也在家里有小组有这个聚会，有团契，但是这一切仍然没有办法真正让主的心满足。我们的人生难道就是满足听到吗？我们难道就满足于有一点的侍奉，我们开放一下家庭，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全部人生的目的吗？所以你发现这段圣经，当主耶稣讲完道的时候，他还要做一件事，他要彼得，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圣经上说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彼得在那里一面听到一面在想什么，圣经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揣测。我在想彼得心里面一定想，我昨天晚上打了一个晚上的鱼都没打到，接下来明天怎么办呢？我的生活怎么办呢？前面怎么办呢？这不也是我们心情的写照吗？有时候可能我们人坐在教堂里面，我们人在听到，但是常常我们里面想各样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